相信圣经，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二讲，相信圣经，性命交关的事。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希伯来书四章二节，希伯来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希伯来书四章二节，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希伯来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请我们仍然打开刚才我们所读的，我们今天一同思想一个主题，相信圣经。这是一件性命交关的事情，我再重复，相信圣经，这是一件性命交关的事情。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你不但主给了我们的生命一个新的生命，主你还给我们这本书圣经，让我们时时的可以读你的话语，从你的话语中间，主我们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认识自己。主你赐给我们这本圣经，真是人生的生活的手册。主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借了这本手册，我们可以操练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过一个属天的生活，而且我们还有盼望，知道有一天你还要再来接我们到你那里去，在永世中间，主我们要在一起。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赐给我们信心，我们求你的灵在我们的中间带领我们，让你的话跟你的灵一同相辅相成，使我们这个人能够得益，使你主你能够得到我应配得的敬拜。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基督教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宗教，我们可以讲它是一个完全是建立在一个圣经为根基，是一个启示性的一个宗教。那什么叫做启示呢？启示就是在圣经上的意思，就是把东西打开揭开出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神借了圣经把他自己向我们启示出来，把他自己创造，把他自己的属性，把他自己的喜欢的跟厌恶的，把人怎么会有罪，种种的，特别的包括最重要的部分，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告诉了我们，说是他要道成肉身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你跟我的救赎。那这本圣经也告诉我们，也启示出来，那做人的责任是什么呢？做人的责任，按照圣经来讲，按照我们基督教来讲，只有一个责任，就是相信神，也就是相信圣经，也就是相信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神，圣经里面所讲到那将来而且已经在我们中间成就了救恩的主耶稣基督。自从有了圣经之后，过去的3000多年来，圣经不知道受过了多少的怀疑，多少的攻击，多少的毁谤， 但是在神的保守之下的时候，我们看到真理仍然树立在这边不倒。我们看到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攻击圣经、攻击主耶稣基督的，但是圣经仍然到现在为止能够成为我们的生活手册。最近我们都知道有一本书，以前从来没有一本书这样的畅销过，也就是这个达芬奇的这个密码这本书。你知道有多少 40 million 4000万的人拥有这本书？你看看4000万的人拥有这本书，而这本书呢最近拍成电影，上个星期五居然已经在北美已经公开出来，而且 是一个很有名的男主角，我们都知道 Tom Hanks 所演的。那这个的作者 Dan Brown 丹布朗是用了一种情节，而且用人物虚构的方式写的一本小说，但是你知道它会造成对基督教信仰上一个毁谤怀疑的作用。我们看到当这个电影出来的时候，难免的有很多人要去，那甚至于我们中间的都会去看这个电影。但是弟兄姐妹，我用罗马书保罗所教导的来劝告我们，我们凭了我们的良心，凭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来回应这一个达芬奇密码对这个时代所造成，至少今年造成的影响。许多人是也许会因为这本书，因为这个电影而造成信仰上的挑战，但是神要求我们要以良心跟信心去回应。整本的圣经告诉我们，那圣经需要跟人的信心相辅相成来配搭。信心，圣经上让我们看到是神救人的一个工具。那人类要走出困境的时候，必须要凭着信心，要听神的话，圣经告诉我们才能够得救。因此你对圣经的看法就决定了你自己是不是能够走上这永生之道。那呢，让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这以后的这一生，甚至于在今生走的是一条蒙祸的一条路，还是一条蒙福的一条路。圣经跟我们看到圣经中所讲的主耶稣基督一样，是一块石头，这一块石头可以成为你的垫脚石，让你站在这块石头上可以能够摸住，能够抓到这个福分，也就是全权之神赐给我们的福分，也可以成为一个绊脚石，在你自己所要走的道路上，这块石头使你能够绊倒，而进入到一条死亡，进入到一条咒诅而引起了神愤怒的这条路上。你因此你跟我要谨慎，你跟我处在一个非常一个非常绝对不寻常的一个时代中间，从来没有这么多声音，从来没有这么多思想，从来没有这么多媒体的报告或者广告来影响了我们这个人的决定，来影响了我们这个人的思想，来影响了我们这一生所走的这个道路，甚至于包括我们永生的归宿。今天我们的信息实际上是一个立场的一个宣告，也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提醒。什么是今天我们的信息的重点呢？我们可以用刚才我们所读的希伯来书第4:12来说，圣经里面讲到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出来。今天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就是当存了信心听神的话，就必得救。记得圣经上给了我们一个教训，等下我们要读到它，就是以色列人在加底斯在旷野的一个教训。今天的信息的一个中心，也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引到了加底斯的教训，就是那一群人，甚至于 中间有包括领袖们，而他们不信神的话，而起了叛变，而违背了神的旨意，以至于那一代的人，包括那十个探子，也就是十个首领，而以不信的态度回来报告信息给摩西的时候，通通那一代都死在旷野，而进不了神所应许给他们的福分。那你跟我应当如何用上圣经全部的好处呢？那你跟我要用上圣经的好处，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这个条件，这个因素，就是要有信心。你对圣经信和不信会产生两种后果。今天我跟弟兄姐妹们跟我们中间的朋友们来分析，只有这两种的后果。第一种的后果就是不抱信心听到的是无益的。第二种的后果，也就是圣经上神所应许的抱着信心听到是有效的。我们今天就从这两个角度，我们来看神借了希伯来书的作者给了我们一个警告。这个警告是什么呢？就是说要相信圣经，因为这是一件性命交关的事情。好，我们先看第一个角度，在这边讲不抱信心听到是无益的。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四章二节的下半段，我们刚才所读的啊，这边讲只是说听见的道与他们无益，无益就是听众无益，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说听见的道调和。调和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混合，混合的意思。那呢，听到的时候要有一样因素跟我们的道混合，不然的话听了就没有用。这就是圣经上希伯来书的作者讲要用信心跟道来调和。因此不抱信心听是无益的。我是一个工程师，因此呢我写一个方程式，好吧，那就是什么呢？神的话减掉信心等于什么？等于无益，就等于是祸。神的话减去了信心等于无益。如果我们一直抱了没有信心的心来听到的话，那这些道对你没有益处的，即使是圣经也是对你没有益处的。而且你会怎么样？你会进入，反而进入到审判，对你来讲没有益处。好，我们来看什么是信心，也就是说信心到底是什么，信心的真相是什么。信心的真相是什么？今天我们要讲信心的时候，你跟我就必须知道什么是信心的真相。很多人知道我是做门徒训练的，那我们门徒训练有好几种材料，那有一种材料呢，那是叫做丰盛生命。那这个丰盛生命的第一课里面就讲到了，那我们去看到一个人，那这个人呢，我们觉得他还没有听过耶稣的时候呢，那我们去跟他谈话，我们到他家里去探访的话呢，都有一个原则。你知道我在牧会的时候，我到人家家去探访的时候，那探访的时候之前要祷告，因为我的探访，我跟师母的探访决定不是浪费时间，也决定不是要请你吃顿饭，也绝对不是要吃你的一顿饭，因为我们的探访时间宝贵，决定要留下功效，要对你是绝对有益的。因此我们在探访之前的话，我跟师母都要花上很多祷告的功夫。那因此呢，我们有一个原则，那一定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如果他还没有认识基督的话，一定要跟他提到基督，一定要跟他提到人生的四件事情。这也就是圣徒装备第一课里面我放进去的这四件事情。那我想呢，不止一次你们会听到我在讲台上讲，因为呢你们听过很多我讲的道。那这四件事情是什么样呢？人必须得救，第一件事情必须得救，第二件呢不能自救，第三件就需主来救，第四件就接受主救。记不记得啊？我以前讲过，对不对？我们再来一次好吧。 再来一次完的时候，我再讲一次，我就请你们读了，好吧？好，第一个是什么呢？必须得救。第二个不能自救。第三个需主来救。第四个接受主救。一二三，我们来。第一个是什么？必须得救。第二个什么？不能自救。第三个什么？需主来救。第四个接受主救。好，那你会问这个问题，那李牧师啊，那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有没有得救呢？好，非常好的问题。你去探访一个人，你去跟一个有一个今天中间如果有一个新来的从别州来的，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得救？从神学的观点，从圣经的观点，我们讲呢，有没有得救的信心，这个是完整的话。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得救的信心？有没有得救的信心呢？那我们呢也多学到了，我们在丰盛生命第一课里面讲啊，这一个人呢可以有经验，或在一个人对于基督教的经验、宗教的经验从来没有，有的也可能有，从小就生在基督教家庭，还有一个呢知识，有的人可以知道很多知识，有的人呢一点知识都不懂。好，所以有两件因素可以分出来，分出来四种情况，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得救。两个因素就是知识跟经验，知识跟经验。这个人没有知识也没有经验，肯定他没有得救的信心，对基督教的圣经根本不懂，连挪亚方舟他都不知道是什么啊。第一个，好在是其他主耶稣道成肉身生下来他也不知道，没有知识也没有经验，从来没有一点譬如讲人家祷告得应许的经验，从来没有，没有知识没有经验，这个人不是。还有一种呢是有知识没有经验，那就像什么呢？像很多牧师的小孩是什么呀？有知识没有经验。牧师的小孩不知道听了多少次、几百次的挪亚方舟的事情，但是他没有经验，没有经验。这个呢怎么样？这个呢也是没有得救。有知识没有经验，好，这两种。还有一种是什么样呢？有经验没有知识。我跟你讲，我有一段九年的时间，九年时间中啊，每一年大概是三个礼拜到六个礼拜我在马来西亚传道。在马来西亚传道的时候，特别到东马来西亚传道的时候，那边是很多的鬼啊，巫鬼所附的人。那你看到了这巫鬼所附的人，那这个人呢怎么样？这个人牧师去赶鬼，所以在东马山上的那个地方牧师都会赶鬼的。有一次他们邀请我去布道会，布道会的时候这牧师就一直没来，一直没来，我就等等等等。好，结果执事讲我们开始布道，布道已经完了，牧师再来，蓬头哎呀，那个看起来非常憔悴呢。我讲哎呀，牧师你怎么到哪里去了？他讲我将将去赶了一个鬼，赶一个人的鬼赶出来。哦，他讲是哦，辛苦得很，赶鬼，赶鬼。好，那个人鬼被赶出来了，他有经验。这个病人呢，他以前被鬼附，而鬼被赶出来了，他是一个有经验的人，他知道主耶稣基督。牧师讲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赶出他的鬼，他有经验，但是他没有知识，根本不知道主耶稣基督是谁，没有知识。如果这个人不继续到教会里面来听神的话，抱了信心听神的话的话，对他没有用。有经验，第四种是有经验又有什么？又有知识，那就是得救的人。这个是信心的真相。弟兄姐妹，用这个方法分辨出来很灵哦，你很容易就分辨出来哦，这个人可能没有得救的信心。因此我要把福音把它四点跟他讲，必须得救，不能够自救，需主来救，接受主救，这是信心的真相。那这个呢，我刚才给你讲的只是很容易的方法懂。好，我们现在用神学的方法、规矩的方法讲出什么是信心。刚才我们用了两个字，一个是经验，一个是知识。好，现在我要用三点来解释神学上面讲的三点，来讲什么是得救的信心。前面两点讲到知识、认知，后面一点是经验。那三点是什么？信心等于什么？一个方程式，等于三个因素加起来。
第一个因素，信心等于认知 notitia 这个字，认知就是知道福音的内容是什么。今天我们中间有很多人知道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刚才我讲的那四句话，必须得救，不能自救，虚主乃救，接受主救。你知道了，你知道了，你还不算能就得救了，还要加上第二点是什么呀？同意 assensus， 同意，我同意这四点，就同意福音是真的。这两点是什么？就是认知，一个认知是知识上的认知，一个是心理上同意。同意这两点还不够，这两点还不足以讲这个人是有得救信心的。我们通常在教会受洗的多半是前面这两种，所以要小心了。还有第三个因素，那个第三个因素就是经验，是什么？第三个因素是信靠，信靠 fiducia， 信靠就是相信依赖圣父圣子圣灵的恩典，能够得到这救恩，而且甘心的把自己真要拯救自己要靠自己的那一份努力放下来，不再靠自己，而能够靠主耶稣基督。这个叫做什么？信靠经验。弟兄姐妹，你听懂没有？非常的重要。朋友，这个得救的信心，如果我们有的话，今天讲的道对你就有用。这个得救的信心，你如果只有前面两点而没有第三点的话，而你从今天开始回到家里面，你说主啊，我愿意有那个得救的信心，我愿意这一生走上有福的道路，我愿意这一生用听的道来跟信心调和，使我能够有益的话，今天晚上你开始的时候开始祷告，从祷告中间，祷告是使我们操练信心的最佳的途径。加尔文讲，加尔文还讲过一句话，如果不凭信心所做的事情，绝对不会有永恒价值的，不会有永恒价值的。朋友弟兄姐妹们，今天晚上你就可以操练，说我回去的时候要好好祷告。你知道这就是信心。好，我再用个比喻，用这个比喻的话，我希望你能够把刚才我讲的理论跟实际能够混起来。什么是信心？中国有一个詹天佑，大家是不是都知道詹天佑？新的人不大知道，我们旧的都知道，都要读詹天佑。詹天佑你知道是铁路工程师啊，他的最大贡献你知道什么？知不知道是什么？啊？詹天佑他的最大贡献呢、啊，在中国啊发展火车的时候啊，那个火车头跟火车车厢接头的那个连接，那个连接。它设计的很好，而适合在中国用中国的轨道。所以呢，信心是什么？就是挂钩，挂钩。信心是把什么挂钩呢？连接了车头跟车厢。因此，朋友，这就是信心在你跟我的生活上的重要。那个挂钩啊，把我们跟火车头，主耶稣基督是能力，主耶稣基督是生命，主耶稣基督是真理，道路、真理、生命。跟什么？跟我们这个车厢本来有罪的，本来是有残缺的神的形象的这个人能够挂钩接连起来，信心。所以信心就是救人的工具，信心是神救人的工具。朋友，什么不是得救的信心？我们刚才给了信心的定义，什么不是得救的信心？不是得救的信心呢？第一方面就是纯理论的信心，就是纯理论，只有知识而没有经验。我举圣经上有两位是，第一个是保罗在亚基伯王面前讲话的时候，他怎么讲？亚基伯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使徒行传第26章27节，亚基伯王相信他的信心完全是知识而没有经历。然后呢，哪一个环是呢？圣经上哪一个环是呢？魔鬼就是。魔鬼多知道这一切，但是呢，魔鬼呢却是战战兢兢。雅各书第2章19节，第一种纯理论的信心，第二种的信心是神迹性的信心。 神迹性信心是什么呢？主耶稣常常讲这句话，在路加福音八章五十节讲的，你们要有信心，那呢怎么样，你就会医好。那主耶稣呢就显了一个神迹，但是这个病人不见得全有信心。我刚才讲的，在东马来西亚的时候，那一个人被鬼附了，那个牧师花了很多的时间把鬼赶掉了，那个人有经历，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名救了他，但是什么，他没有继续不断地留在教会得到那个认知，也就是说没有认知也没有同意，因此他的信心只是神迹性的信心。一个是纯理论的信心，一个神迹性的信心。第三种信心，主耶稣亲自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里面讲到，那是暂时的信心。他讲了什么？撒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肤浅的宗教的经历。很多很多在教会中的人是 这种的人，这种是信心的真相。我们看到了，我们也看到不信的表现是什么。不信的表现也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啊，我们今天读的时候一个主题在中间，加底斯人的教训。加底斯地方啊，以色列人在加底斯的教训。今天我们的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跟我们讲话，跟我们讲话的时候引用到诗篇，引用到诗篇的九十五篇，那特别的第七章到第十一章的地方。那你翻到诗篇的时候，九十五篇的时候，也看到了里面他们的不信，他们的顶撞，这些通通都是以色列历史中最不光荣的事情。为什么他不光荣呢？因为是以色列人，他们不信神的话，他们叛变而不愿意顺从神的时候，而神惩罚他们。惩罚当加底斯是什么地方呢？加底斯是他们来出埃及，来到了加底斯这个地方。那加底斯这个地方，摩西就从一族选一个首领出来，十二个首领出来探子进到迦南地。他们呢，从他们加底斯这个出发到迦南地，然后再回来，整整四十天。回来的时候，十二个探子报告的时候，十个探子啊，多有不信的心，而且呢，夸大的词句来讲，他讲我们站在这些伟人面前，好像蚱蜢一样，对不对？那另外呢，两个，这两个，这约书亚跟加勒，就是凭着信心讲，我们可以去，就把他们消灭。结果呢，那十个人因为不听从神的话，不听从摩西，那神就惩罚他们说，好，你们不听从，你们去了四十天，一天抵一年，你们要四十年在旷野，而且你们必定要死去，进不了迦南美地。这个就是加底斯事件，对于以色列来讲是非常羞辱的一件事情。这代表了他们的不信，不抱信心听是无益的。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拿了这个事情当作是一个基础，一件事件来警告希伯来书作者当时所要写的人。那诗篇，他引用了诗篇九十五篇，诗篇九十五篇的作者也是拿了这个来警告诗篇九十五篇当时的读者所要讲的。这里面呢用了几个字是重复的，我必须从解经的立场来提醒大家一下，我们来学习。这里面有三句话是重复的。第一句话，今日今日今日，在诗篇九十五篇里面也有，在希伯来书里面也有。今日这个字让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了四十一次，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里面就出现了八次。而且在这个地方，我们所读到的第三章七节，一直到第四章，我们刚才所读的出现了四次。今日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作者拿这个以色列最不光荣的事情拿来，今天你们要记得这件事情，也就是说警告读者。当初诗篇是诗人警告诗篇的读者，后来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警告希伯来书的读者，而你跟我今天拿来，我今天讲的时候，对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警告。今天不
表示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字。第二个重要的字呢，就是印着心。这个印着心在这边也出现了四次。印着心表示以色列人的不顺从啊，成为一种定型的一种态度。哎，这很可怕。朋友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让我们的不顺服成为定型了。你跟我如果定型的话，就像这个希伯来书作者所讲的那个印着心那个那些人，而印着心因为不顺服的关系而受到了处分。让我们看到第三个，还有一个字讲到我的安息。那我的安息这个字在这边讲到希伯来书里面用了12次之多，讲的是什么意思呢？指的当初约书亚带领了迦勒，带领了那批进入了迦南，他们得到了安息。但是那种安息只是暂时的，而我们主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安息是什么？就好像了创世纪里面第2章第2节里面，我们的神造了宇宙万物之后，他自己呢第7天就安息了。我们拿到的安息不是约书亚带给我们暂时的安息。今天有很多移民来，从香港，从台湾，从马来西亚，从新加坡，从国内移民到这边，你们只不过是什么？只不过是约书亚带给我们的安息，不要珍惜这个。这个安息不是永远的，你跟我要得到的安息乃是神在创世纪里面所做的安息，乃是主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安息。奥古斯丁讲了一句话，很有名的一句话，他讲我的心一直在我里面扰动，好像那个水波一样扰动，直到我有一天找到了怎么样神，找到了神我就安息了。求神帮助你跟我，使我们能够进入到那一种的安息中间。好，我们看到了第一点，第一种情况就是不抱信心听到的是无益的。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